在修的过程中呢，很多人都是就是特别特别的烦恼，然后说上就上了，这个烦恼啊，烦恼至极，你就可以由己而推人呢、啊。所以说，就是因为自己特别特别的烦恼，你能由己推人，这就很容易，这没什么的。嗯，关键这个地方啊，我觉得不是说就是说为大家、为自己或者为大家，而是说你发心要正，你不是为别的。其实特别特别简单，特别特别关键的是，你不是为别的，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回向里面最关键的一句，就是说不求于果，先求自度，算菩提心吗？算菩提心，因为自度和度他本来是不二的。有的人呢、啊，他光是自度的这个，他没有一个特别恳切的这个劲儿，就是说是这样，就是说他自己他看不到自己的这个苦，但是他看到了别人的苦，然后他发大心。还有一种人呢，他是自己特别特别的苦，然后他愤而发心，这两种都可以的。而且呢，就是说发心呢，就是说是虽然是为大家，但是一定要先自度，就是这个过程啊，都是先自度再度他的。你自己度不了的话，就是说一个人的话，就是说的话，就是一忙引众忙，齐齐落火坑啊。有一句话叫，就是你自己还不明心地呢，你怎么去度别人呢？你有什么能力啊？你别说有能力去度别人了，你就是你别把别人带到坑里啊，就不错了。这就叫一忙引众忙，齐齐落火坑。你自己心地不明，你怎么能够确定你引的别人是正确的？就靠你那一腔革命热情吗？不是的，不应该靠热情，应该靠智慧。所以说的话都是先自度的，他发心是那么发心，但是实际上的结果都是先自度再去救他。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典故，就是说当时释迦牟尼佛跟地藏王菩萨他们两个都发心成道，但是他们两个的愿各自不一样。他看到了苦空无常，这个地藏王菩萨就哎呀这么苦啊，我要守着，我守到那个最苦的地方，等到他们都成道了我再成道，我最后一个，我堵着门口，我殿后。释迦牟尼佛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是就是说那个什么，我先成道，我成了道以后我就有能力来度众生了，所以我要成佛，我成佛以后我来度众生。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世界，所以说我们这个都是你先自度再度他，别想别的了啊。你没那个菩萨的本事，他那个是菩萨的化现，主要是的度不了别人。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确实是佛有三不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不能带众生成佛。最多最多说到底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契机，能够让人家有所契机，这就行了。这个契机这也很微妙，这个契机这是咋有个契机，这是怎么说呢，这是很微妙很微妙的。不是说某一个人某一个名师出世了，或者是这么说吧，我们不客气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不是因为就是说咱们的从古至今来的祖师，或者谁，或者就说咱们经历的祖师，并不是这样，而是说咱们的众生的缘熟了。如果不是就是不老人，如果不是老人也会有其他的，就是这个缘就该视线有这样的一个祖师来度我们，是实际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啊，我们做的这些事儿也都是一个契机，还是就是说他的缘熟。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对于任何的师承，我认为没有必要就是存那一种的就是说人情上的感激，要不然的话就是特别就是那种难报之恩，要么就是你就别提，你好好修就行了。对，是的，还是有需要和感的。这是说的是发宏誓愿啊，这是说的是老人这里还提了一点啊，就是说在密宗中这个菩提心印啊有一万几千种。大家看啊，这个菩提心呢、啊、就是说要好像是让我们理解是发愿度众生，但是我们实际上看一下，我们一会儿的话如果有可能今天学六个手印的话，看一下第一印菩提心印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手印它到底是什么作用，你就知道了。实际上菩提心还是指的是正佛果，就是指的是正佛果，它是指的是正等正觉之心，正等正觉之心。这里老人还讲了第二个手印，第二就是菩提心成就印。菩提心成就这个印的作用能够消障治病，你把你身体里执着的东西都拿掉了，把你困扰的东西拿掉了，那么你就心安了，心安了入印就容易修习法，菩提就能成就。所以说是菩提心成就印是消障治病的。这个病啊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什么病呢，就是这个迷惑，治的是这个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消业，能够消障，然后呢来成道。这个在我们的就是这个手印中啊，第二印的时候讲到了这儿之后，其实只提了一句话， 剩下来的那个都是那种神奇之用啊，降魔呀、啊、什么什么的，好多好多神奇之用。第二印，所以说很广泛，它是由两种组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自修的时候是用来消障的，第二个它起用又有很多其他的，到时候我们再来讲。还有一个，咱们看老人在这一段讲的这个，执着的东西拿掉了，困扰的东西拿掉了，心就安了，就入定就容易，修习法菩提就成就。老人讲的这个很通俗，如果把它变成一个规范的说法啊，就是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执着的东西都拿掉了，困扰的东西都拿掉了，当下你就成道过了，就已经成道过了，并不是再另有一个心安，并不是另有一个入定，并不是另有一个菩提成就，并不是另有一个大愿子就是实现，并不是这样的。你彻底拿掉了就已经成就过了。所以说楞伽经里有讲，就是佛是断除了二障的，他是彻底断除的，彻底断除当下就已经正等正觉的过了，它不是两个东西，它不是两个东西。但是呢，这样说大家容易懂哦，先拿掉什么，然后心安，然后入定，然后修习法，菩提就能成就了什么的。这个说起来的话，好像是有这个过程，大家能接受。其实前面的彻底拿掉，就等于后面，就是说，就是彻底拿掉了，等于你心就安了，什么什么什么了，就是因为这样说，实际上是这样说的话是更规范。所以我们修的时候经常提的就是放下，放下，切记用力，切记用力就是放下，就是歇，歇即菩提，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话虽然说的很烂很烂，但是对于心密的师兄，他一下子一听他就相应，所以他经常的说烂了。你对外面的人，你说一个念阿弥陀佛的人，你说歇即菩提，那不可能。他念阿弥陀佛如推牛上山，推车上山，推车上山那是顶着劲儿的，不是那个一个味儿。这是第二印，随缘度化，应机应缘，广为有缘众生说法，而不执着结果，是菩提心。有道理，有道理，是这样的，有道理。其实起点是这个，而不执着结果。你看你说的很好，我大概是不是认识你这个人呢？我总觉得我好像认识你，你好像是很吃力的，现在在修心中心，感觉我觉得我好像是认识你这个鸿运堂家具的这一个人。其实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你的号，但是呢，随缘度化，应缘应机应缘，广为有缘众生说法，而不执着结果，是菩提心。咱不要说的那么大，咱现在还没有成就菩提心之前，咱们能不能这样，咱们做什么事儿也不执着结果，结果对错都没关系，坏的就是来了咱也别担心，咱也别着急，能不能先这样啊？能先这样我认为就很了不起了。咱先这样学着来，慢慢的将来咱就到那儿了，为他们说法而不执着结果了，慢慢的就到那儿了。这个应机应缘，广为有缘众生说法的，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像云门他就怎么说法呢？他到后面啊，很多人是慕他的名声而去，云门天子嘛。就是说他那个在皇帝，就是那个当朝的皇帝跟云门都是关系不错，就是在那个长安呢就有很多庙都是云门宗的庙，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猜啊，这都是我猜的，就是云门三句，这是前面说的云门三句，到后面云门达人只用三个字，故见疑。人家问他如何是佛法故，然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见，然后是你说说这个什么是云门疑啊，就是这天天就在这故见疑，可有意思。就是说他知道这些人呢，他没到机缘，没到机缘就这样，先让你在这种个种子，他也有这样的，他不是那一种的，就是很详细很详细的讲，他就这样，他就天天拿这三个字毒死人了，都很有意思。
《楞伽金刚经》里面他这句话出来的话，就是什么什么，反正说非有这个心，随缘度化，想应缘也是，不要有这个心吧，是
不是有这个心，他就根本没度过，根本没度过。这样说的话就更简单一点，他根本就没度过。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防度，做着梦的度。你不度你怎么知道你没度过呀？你要真无实，实无众生可度，这就是度众生的人才说呢。你根本都没有做，你说啥实无众生可度啊？我实在是没事干，他天天的真的是没事干的，那不行，是那个意思。其实啊，你说那些无事闲人啊，就是这一类的说法啊，就是无事人，佛是无事人，这是经典里说的。你看那佛忙成啥样子，你看这个祖师，禅宗的这个祖师啊，说话来说盖天盖地，非常的就是惊天动地，一说话就是语惊四座这一种的，好像是就是贺佛骂祖一样。实际上我们去看禅宗祖师，他的坐略行持非常非常的平常，而且很多的出家人他非常非常的谨慎。你看我们在这个七解圣陀里面看的那个什么什么买了衣服，拿了那个大家都苦的吃不下去粥了，然后他拿这个钱买了一点粥，都被的那个什么那个主持给赶出去了，不让他在庙里头听法，站在乌廊下听都不行。 就是说的是第二个印，第三个手印，第三个手印就是正受菩提心印，就是诸佛菩萨正实传授给我们，应该是正正式式，他这个音译的不好，正正式式传授给我们，放光照射，放光照射提着我们前进，这句话实际上就叫射兽的射，不知道怎么翻译好，简单来说就是提着我们前进。我们的心中心法非空非有，两边夹着你往前跑，因为我们的本性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什么是非空非有呢？这个咒印是什么意思？什么意义？脑子里头无可动处，不知道，动不了，非空，这就是非有。非空就是它有印，它有咒，它非空，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不得动脑筋，非有，所以是非空非有，夹着你往前跑，叫正受菩提心印，加持着我们。所以我们在修持其他密法不得定、不得力量的时候，加修这个印就容易成就，力量很大。我们在学法的过程中，我们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不顺当的事，有什么身体生病痛，我们在家可以给他修这个法，持咒结印。就这个法两个小时发愿请加持我们某某地方某某亲友的事，他事情不好给成就，他生病了给他治好，你都不要信，他在元寿就原地就能感受到感应，事情就可以改好，身体的毛病就可以。第三印的力量很大，第三印的力量它最大的不是在这儿，它最大的力量能够安心，真的，但是呢也会有点帮助，对于疾病也有点帮助。有个师兄他是特别特别的那个爱疾病的，他说过，我一看我眼瞅着都拉不回来，他就他妈有病的反反复复的那个谁，算了不说人名了，他就本来就爱，他就爱这个东西。说你这样吧，我说你看你刚修心中心刚过百岁没多久，你修第三印吧。我说那不可得什么的，我都觉得说了也没用，我说你修吧，修，我说你先修一个礼拜加修第三印，修了没吭声了，不告诉你，修起来很累的，他修了修自然就不修了，他不修了，而且他的心还能够安。对，他修起来的话费劲儿。这里面我觉得这要注意的比较重点的就是说这个非空非有这一块，非空非有这一块的话，咱们不光是第三印，就是咱们的手印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什么叫做非有，就是说的话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印到底为什么要这么结，手指为什么要这么别啊，这个咒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没有意思呢，你顾不得这个意思，而且它很长，它不是像一个轰，不是像嗡，或者是像六字明一样，哦，你还可以想六字明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你还可以稍微，这个咒这么长，就是你想这个意思啊，告诉你意思你也想不过来，就是它是逼着你往前滚着走，就是这样的，这个咒它有连续性，所以说其实这个咒呢，就是让你回到这个没有意义的，按照现在的话说，类似无厘头的这个上来，不管你跑得多远，不管你跑得多严重，不管你跑得多精彩，你脑子里想着多精彩的东西，脑子里想着多糟糕的东西，多严重的东西，什么什么的，都让你回到这一句无厘头的这个咒语上来，这就是脑里无可动，无可动处，不知道，动不了，这就是非有。还有一个非空也非常的重要，咱们呢就是说是手是举着的，是结着手印的，持着咒语的，怎么可能就是落到空里头呢？怎么可能落到黑山背后无忌呢？老是怀疑自己打得做无忌，我跟你说心中心法根本就不存在无忌，你就别怀疑无忌了，我们有咒有手印，无忌是对什么呢？无忌是对那一种的修禅定的那一种的，四禅八定的两个手往腿上一搁啥也不想，那不是典型的落无忌吗？那种的他修着修着他就落到无忌里了，我们不会的，我们就是说你没有咒语你手印还在那举着呢，怕什么呀？所以说我们这一点要注意啊，不要说是落无忌这一类的，不是落无忌的，别担心，这完全是妄想，所以是非空非有这一块，就是提一下这个生病的这一块，我们就老人讲了已经都说得很白了，我们就过吧，这是老人的方便。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有修的，后来的话觉得累得慌，我一天修四个小时，这么来的，因为那时候我刚修，那个我们深圳的师兄老师号召我们加修这第三印回向给徐老，我就加修，真的加修了挺长时间的，我觉得我至少有一个多礼拜，跟还在百度内呢，我就是这一个。看看第四个手印，第四个手印呢，就是说在这个佛心经里面呢，它就是说重彩浓墨形容了第四个手印，老人这里讲解的不多，我们看第四手印就是如来母印。如来什么叫如来母呢？犹如佛生子成佛了，母亲生出个儿子来，就是从这里生出来个佛， 这个佛子生出来了，开智慧成道发神通生西方净土，都靠这个第四印，这就叫如来母，就是有母生子，有母生子就是如来之母啊，如来之母啊，就是成佛的成道印，成道印。嗯，这里头想说的就是有的人他修那个百座吧，他老是觉得自己不如法，修完了两轮他来来回回还在那修百座，还在那打基础什么的，原来最开始百座只有一轮，因为不放心所以改成两轮了，两轮不放心你三轮还不行，三轮不放心还有四轮，还有人更有甚者修半年一年还在那百座，那这不行，就是那个赶快直接上二四印啊，二四印是最关键的，直上云霄的那一种的，这就是说如来母印，就成佛正道的就靠这个印呢、啊。这个千座内主要以第四印为主，第二印为辅，第二印不是说了吗，消业障的，第二印就相当于一个平台，你在平台上歇一歇，然后再接着上楼梯，上上楼梯上一阵了再在平台上歇一歇，这样走得更稳当，你说一个爬山全部是陡峭的楼梯，走起来的话怕你受不了，也就是一千二印，嗯，六千四印就是这个意思，是第四印。第五印降魔的如来善集陀罗尼印，第五印就是如来善集陀罗尼印。什么叫善集陀罗尼？就是说陀罗尼就是诸佛的诸佛陀罗尼，就是密咒，就是诸佛的心语，诸佛的秘密心语，诸佛菩萨的密咒，所有的功德利益集中在这个手印上，这个手印力量很大，这个手印能够移山倒海，呼风唤雨，破除一切邪法，降服魔王，所以学这个心中心法不会，注意看啊，注意看，不会入魔，不会走到邪路去，因为它能破除邪法，降服魔王。第五印是有这么大的作用，破除邪法，降服魔王，这是第五印的作用，而且是其他的印呢，可以使那个魔王什么归服，来护持你的法，这都可以。然后呢，就是怎么怎么制服他，怎么怎么都有具体的，其他的手印陆陆续续也都有。所以说，你咋会想的是一个成魔呢？就是学心中，学心中心法最不会成魔了。善集陀罗尼印就是一切的都一切的都没在它之外，就是摄，就是等于是摄受了一切一切的陀罗尼，就是陀罗尼大总持吧，秘密心语啊，秘密心语。但是呢，这个力量因为它特别的大，所以呢，一般的也不用，确实是很少用。就是说第五印我是没有用过，先修这个，修这个。第六印叫如来语印，如来说的话，言语的语，就是一切经文菩萨道的论，你都可以一目了然，一气贯通，开智慧，一切都通，就是说经文呐、论呐、语言呐之类的都一目了然，开智慧，一切都通。而且华裔在美国学外文修这个法更快，如来语印，就是有的人他学英语过不了关，老想修这个如来语印，学语言，语言言语通，所以这六个手印呢、啊作用不同，要一一的辨识，一个一个的修下去。所以我们开始修佛法，先结第一个印就是菩提心印，之后是第二个印，顺序类推，从一到六修六八四十八天，每一天修一印，一印就是一坐两个小时，一坐两个小时不够两个小时不算啊，注意不够两个小时不算。然后呢，修起来我们顺序从一到六修过之后，反过来再从一到六，就又是四十八天，两轮合起来是九十六天。嗯，这个里面注意，有的人啊，他修的时候，我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例子，他每一个印修十天，他不放心，这不行，说八天你就修八天啊，别这么就是擅自的加。心中心的法本是为我们末世众生量身定造的，不是说你在这个之外的例外，你也不要觉得自己钝啊什么什么的，你就这么修。如法的一天就是一个手印修八天，不要那个什么擅自的改动，就是这一个。然后呢，九十六天之后的话，就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九十六天修完就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七天的修了，专修二四印。一三五六这四个音暂时放下不修，这就要注意的，就是说九十六天并不是九十六天之后一定要加个四天然后叫百座，九十六天和百座它是两种不同的称呼，九十六天简称就是百座，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专修二印和四印，一三五六这四个手印暂时不用修。你看，就说实际上我们啊，在二四印的过程中没有再修过一三五六，没有再修过一三五六。你前面呢，你有一些你觉得不得定啊，有魔障啊什么的，你修修三印跟五印也就凑合了。后面的，不要轻易的，就是老是因为不得定就加个三印，老是因为有魔障就加个五印。那都是不能轻用的法，不要那么用。得病你也就硬坐起来，这就是最好的病。所以第二印是用来消障治病的，障碍除了智慧就开了。先修第二印一天，然后修第四印六天，一天加六天是七天，就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 周而复始修下去，直到大彻大悟。咱们的法本上讲的是一直修下去，修到大彻大悟，是有这么这个法，就是借佛的加持力，所以呢正道加持修，所以正道很快。就是老人说的话都是实在话，你修了你就知道了。所以师父说修这个法一千座之后就可以不要修了，就是香路上师说的一千座以后就不要修了。为什么呢？只要你如法的修持一千座，必定能打开本来见到本性，因为自己用功修和佛的加持合力修持，一定能够打开见到本性。就是你自己肯用功，然后呢对应佛的加持，你用功的这个持着这个咒语，结着这个手印，这就有佛力加持，再加上你的用功，心心相印，一定打开本来，还愁啥呢？所以啊，你不现在不要，但是呢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别跑这个结果，你把这个结果彻底的扔开，你就只管修，你只管修，你真的只管修的话，哪可能不见性？你不见性谁见性啊？日常生活中处处应缘应机，引人向善向佛，到底是向善还是向佛呢？无为而为之，虽不常跑佛堂道场，实在是自信佛堂中如此礼物如法吗？如法是如法，问题是你引人引的咋样啊？多少人向善了，他咋向佛了？你能做得到无为而为之吗？真的能做到无为而为之呢？你就别说引人向善向佛，你就平时你自己挣个钱，你能无为而为之都不错了。别说引人向善，你能养活自己的过程中无为而为之就不错了，自己活着如同未活，你能这样就不错了，更何况引人向善呢？你可以这么练就着，平时练就着试试。他叫什么名字啊？我总觉得这个人我是不是认识啊？你别对自己要求那么高，你别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就是有些什么情绪你也过滤掉，你先没有能力的时候先把自己整彻。你知道他怎么样就是能够无为而为之吗？他就是撤了他才能够这样。第一个是他撤了之后，他翻了身之后，他才知道这个就是说他能够就是不在此山中，所以他能够比较看清楚这个众生的心态，众生的心态能够清楚，所以能够应缘应机，他是这样的。还是要自己先正道，自己没正道这个拿这个要求啊可能做不到。真的能够应机应缘吗？真的从不攀缘吗？真的能够成功的引人向佛向善向佛了吗？真的能够无为而为之了吗？自信佛堂，自信佛堂当然是不止殿堂，就咱们这种的在座听的这些人啊，就咱们在座听现在的在这个周三的这里面的人，就这里头的人也都知道，不在于佛堂道场，在于那个泥塑佛像那儿。就说没修心中心，这个也知道这个见解，当然是这样的见解，当然不应该拘泥于这个泥塑的佛像，还有就是那个强气的道场，当然不应该拘泥在这儿。反正我听这个鸿运殿堂典藏，鸿运堂典藏家具这一大段啊，我觉得你啊就是发心是很好的，但是你就是处处为了别人，就是造了很多的那个给自己啊成道什么的造了很多的规矩，你自己成起来也很难，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你这样你先把自己撤了，你这样日常生活中处处应缘应机，引自己向善向佛，你就先这样，我觉得就很好。这样吧，见到本性之后就不要执着这个法，因为我们学到后面入定了，快乐无穷。我们有三种境界，就是空乐明，身体化空，飞身没有了，快乐无比，不是世间的快乐能比的。我们四禅八定也讲到二禅喜，三禅乐，三禅定就快乐无比了。所以我们学到最后定了，快乐的不得了，恐怕我们住在这个乐境里有所执着，那么就落在这个陷阱里了，所以我们不能有所执着。禅宗说有说过才有所住，应该是才有所住，这个中不对，应该是才有所住，就成窠臼，怎么是窠凹呢？应该是窠臼，才有所住，继承窠臼。你才注重哪一点儿，好掉陷阱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不执着，不要执着法。也就是说呢，就是说见性以后的话，法也不应该执着，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总是在这抱着个心中心一直不放，一直抱着，这也不对啊，这也不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他禅定的快乐的不得了，这个时候也要警惕，别落到这个陷阱里面去。说到的是这个，禅定的这种不多的，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的，只是我们这块首先我们不重视禅定，他说什么我们都没反应，不搭理，没有那种崇尚禅定之风，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不练腿子，这个腿子跟禅定它不能说没有关系，如果是就是说你那个双盘加夫坐的那一种的，就是容易得定，那种的坐，就是你别说瑜伽 瑜练瑜伽的外道的，他们练腿子练的比我们过分的多得多。他们那一种的话，假如说真的练成了，你也练了个几十年几年什么的，你练成了，那是那个啥的，那是就是说是入定，是有助于入定的。但是我们不修那个，所以说在我们这一块，因为我们不注重练这个腿子，而且还是特别的不注重，在这一块一下子就把门槛给放低了，放低给所有人了。所以咱们这一块的话，说禅定的确实不多。如果是其他的，就是说徐老师以外的其他的那个层次是会有，应该是这个就是后来的，就是宣扬新中心的也很多，在其他那儿也可能是有人是注重这个。你比如说到某些地方，他就会考你腿能不能是弹上去是不是能够一动不动，是这样的我才给你灌顶，或者我才让你打气等等。我们这儿不是这样的。其实啊，要是对这个禅定有神秘感的话，就是有的人他总是觉得禅定会怎么怎么样的话，你多接触那几个禅定的人就知道了，他在生活中就是说他还有他平时的举止和言语并没有什么不彩之处，对没有？你一看就觉得哎呀我的天，他用心思用的，他就是用的太多，用在什么了？用在有相的定上了。他只要是在这上用在有相的定上用的心思多了，都耽误他修正。对，因为我们还是要在自心自性上求，尤其是天作之内，你在这个上，在禅定上用功夫，在这个对，哪怕在就是治病啊，你一直憋着这个腿，就是因为关节炎啥的，这都是耽误你成道。你要是想弄，你以后可以弄。
那心理上没什么感官方面区别。
我们这儿见过一个人，就是03年还是02年，乌德师灌顶是吧？一直在练腿子，就练到了今年还是去年，我见到了他，说他灌过顶。我说你啥时候灌的顶？03年，为啥没上新中心？一直在练腿子，他没练上来，10多年了。13年啊，这就是新中心的10大愿啊，10大行愿：佛国俱进，法法无疑，持戒不缺，慈心众生，什么人有等心施舍，常自利自他，性本不二，体会佛说教戒，体会力行，清正法不使他清，常年不愧暗使，一一遍持，清净逆印莫污染劫，莫污染劫。这是新中心的10大愿。我们回头再看一下咱们的这个10种持。
10大愿，
老人讲过10大愿，这个10大愿的来历，就是大玉祖师的千卷本里面是这个，但是呢，在这个大正藏的这个版本里面说的是10种持，10种持就是10大愿种持，这是10种持。咱们再来看看啊，刚开始讲的时候有很多一些高的东西，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说的是发心，说你不懂究竟义，但是你就按照这10种持去做，按照这10大行愿去做，这是刚开始。到后来10大行愿全部都能够通，咱们再来通一遍：实心于法无碍，于佛生信，于心平等，于众生生慈，于色。为什么能够于心平等？为什么能够于佛生信？因为真信无信。为什么能够于心平等？因为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以当然是平等的。于众生生慈，因为是阔然无胜，无佛无众生，当然是可以生慈的。于色无着就不说了，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于法无碍这儿，法本法无，法本法无，当然是无碍的。第二个持戒不缺，咱们这就是从最后的来说，这个见地上，这个怎么个持法，真的持得很高妙吗？其实你用究竟意义解释，没什么高妙处。持戒不缺，常设在定，修不妄语，好施众生，断除骄慢。持戒不缺就是指的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你的本来面目，只有到这儿才能不缺，不到这儿它根本都不是不缺。常设在定也是一样，不出不入，否则不可能常，不出不入的大定，这就是说的是本来面目，还是说的是佛性这儿。修不妄语，这是最真实的，这是唯一的一个实相。好施众生，本来就应该这样，这是我们的本分，是断除骄慢，没有高低，当然是不存在骄慢的。或行恶，修不杀戒，勿食恶食，慎莫自赞，莫见他过，莫行恶，修不杀戒，勿食恶食，慎莫自赞，莫见他过，莫行恶，别说行恶了，是行善也没有余地，这还行得了什么恶呀？哪有这个心可持得了啊？所以别说这个，连这个心都没有了以后，做什么不是菩萨行啊？所以说，你看佛法中真正的那些菩萨行，那是有的事是符合我们的道德常理的，但是也有一些事是出格的。比如说是南天斩猫，比如说是佛经里面还有好多的这一类的，修不杀戒。不杀戒的这个勿食恶食，不杀的这个戒就是这么说吧，起心动念就犯杀戒， 杀戒，修不杀戒就是在这儿，时恶时甚莫自在，莫见他过，不赖自己，也不存在他人，怎么会称赞自己再见他人过错呢？都不存在。于助求法莫生积嫌，于助佛教遮护过恶，于师僧中如父母想。法身慧命是生生世世的，从来没有间断过，那这个父母啊可不是一般的父母啊。第五个，若行愿教甚莫遗失，于助贫富等心观察，虚怀世地而顺助人。你到时候你从这里面出来了，你就知道了，他有这种的规则，我们也可以不坏他的规则，可以不坏他的规则，不坏他的规则的话，能够跟他就是叫什么呀，就叫和光同尘，不仅是和光和诸佛菩萨和光和觉悟之光，而且也能够和诸凡夫，就是和这个尘世之尘，这样的话能够打成一片，你不这样你都跟他没有共同语言，你怎么说度他呀？所以说佛他是这样的，他现的是人身，说的是人话，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也可以成佛，要不然的话那现的人身来干什么呀？我是说不可能不可能，就这样高不可攀，那就辜负了元婴老人，辜负了那个释迦牟尼佛。第六个，于佛警具常须警察，所修诸法必须辩持。辩持的意思就是一切本来具足，一切本来就是遍照一切的这个世间万物，山河大地，这是我们第八识的相分，前七识是我们第八识的见分，当然是辩持的，有所祈求心即失，甚莫观察善中下根。有一句话禅宗叫你若无心我便修，也就是说就像撞钟一样，你撞的响钟就响，响的响，你撞的不响钟就不响，所以说钟的响不响关钟什么事啊？这就是有所祈求应心即失，甚莫观察善中下根，不存在善中下根，所持气印莫不进行，所持气印莫不进行，这个最简单了，根本都没就是打完了签字，我根本都未曾修过，这就是默不进行，这就是进行，就是说那个然有生死，静无住佛，就那个静。莫非时节，莫为名闻利养而用，所行法亦不得舍非众生，这是后面的诠释。第八个，于一切所生所有莫生偷盗，断非礼恶，莫行谄命，于佛法要护己命，乃至良见莫存二心，这都还是平等观。第九个，所救苦地不至成者，时莫退心，莫轻，莫自轻法，莫使他轻。他不退心，这个其实很容易，他因缘没有到，你何必呢？所以他这个不存在你的，就是你要是有心，你就容易退心了。你就是你也不存在有心，他因缘没到，那你何必呢？就等一等吧，等一等吧。所以到了这儿啊，还有另外一句，你修心中心，他也是这样。他不修心中心，咱也别着急，他因缘没有到，何必呢？等他因缘到了再修呗，又怎么着？等他因缘到了，那个时候就把他逼到撞到南墙，头破血流了。他回来修的时候，发愤图强，一下子就利落，见得快。这是一种人，其实我觉得这种人挺好的。另外一种人他是这样的，当然这种人他机缘到是这样，还有的大部分的人他机缘没有到，旁边的人就是说看了之后的不知道怎么就是糊里糊涂的就开始上了，这连劝带什么的，这他觉得很好，或者家里人都修，或者他佩服的人修了等等，他莫名其妙的，其实他啥都不懂他就开始修，或者是为了其他不纯的目的，比如治病啊什么什么，那就是像齐老师说的，那迁都的意义不只是这一生，他可以未来生，他可以好多生，这就当先盖一所房子吧。你不是第二种，你没人劝你修，你自己要修的。就是说的啥你别往自己上套，我跟你说真的我不知道治不治病我不知道，我没听过，
他说过
是啊。
第二种就是在第一个感觉高一些，
就是咱们画人没有那个能力，你先把自己画掉，你画自己的过程中你可以了解很多很多的心情，你熟悉了以后到时候转身了以后你画别人呢、啊、就容易一些，你对自己的了解啊更多，对自己更容易了解，而且你折腾自己也更容易，你就是你先画自己，画完了自己以后别人那个你就知道啊，想当年我比你更怎么怎么样更不堪，这样的话对别人才有这个方便手段，与己心行持下手更得力。对对对对对，那老人不是上一次老人说了吗，有一句话叫冷冷自用，冷冷自用就是说你要是照顾好自己的心念，照顾好自己。可能是打了他前一段，我猜可能是那一个人，个性也很好，也信佛法，但是呢他前一段是有就是说那个坚持的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好像再坚持了。那个回向不要改啊，回向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别改这个。 就按照这个路子走，就是说的是，第九个的话，就是说，莫是啊，第八个说完了，莫存二心，第九个，莫退心，莫轻法，莫使他轻，须断己棒，莫使他棒。想要断棒，这个这个只有一种方式，就是你撤见本来，撤见本来才能够不断棒。你不撤见本来，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棒，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就是不是说故意棒，只能是这样。人家不是禅宗说莫棒我好，就是一直在棒。他的那种称赞是另外一种诽谤，那叫增益棒。有两种棒，一种减损棒，一种增益棒。减损棒就是那个一禅提，那个提婆达多做的，那是减损棒。增益棒就是我们的佛教徒做的，虽然自称是佛教徒，实际上不识本心，不明本性，叫什么佛教徒啊？他只是说是算是信徒吧。必须制直，然后呢，你就知道了制直和软语啊，就是说硬话跟说软话，就是说做硬事跟做软事，这个两个是一样的，是不二的，不存在。你这用起来你就方便了，你就知道什么时候硬，什么时候软。你只有你破掉这个软和硬，破掉这个直和弯，就知道什么时候直，什么时候弯了。实际上本质上来说，也不存在直，也不存在弯。但是咱们众生的特点都是扭曲，扭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给你拐弯，他老是给你拐弯的。他拐弯给你表述问题，你回答他的问题，你也要拐着弯说，你不拐弯说他就接受不了。第十个，断除邪行，莫损虚空。断除邪行，莫损虚空。邪行善行皆不生，智性坚固，不辞疲苦。常劝不舍，慕善知识。临泉清净处发广弘誓愿。发广弘誓愿，临泉清净处发广弘誓愿，就是指的是这么说吧，打开本来见到本性，这就是临泉清净之处发广弘誓愿。慎莫怯弱，念念存摄，不令邪见，常住大乘，有善知识，明诚礼拜。啊，对，有可能，不一定能够播得了。过于临泉清净之处发广弘誓愿，慎莫怯弱，念念存摄，勿令邪见，常住大乘，有善知识，诚应礼拜。这个什么叫善知识？我看那个杜文宝啊，他有问过这个，就是说怎么样，就是看明眼不明眼。明眼不明眼呢，他得善知识，就是明眼的。明眼的善知识呢，但是他有一个前提，你学人自有学人眼呢，学人自有学人眼。你先要你自己有眼，这样的话才能知道这个什么是善知识。善知识就是能够让你豁开正眼的那个是善知识。如是实事能断除者，是持法正，决定执政，直至无上菩提，更不退转，一修。所以说啊，这十种持啊，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不杀戒啊，勿食恶食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一些。实际上啊，这都是唯有一个法，没有其他。而这个法呢，这个法的最关键的之处的话，佛法并不是建立。所以这样来说的话，这十种啊都是无碍的。就是这么说吧，简单来说就是本来就应该这样，也没有什么高，没有什么低。本分事儿，本分是如此。学人就是没有眼才长善知识，没有眼长善知识也有另外一种，就是说的话，你没有眼，但是你能发心呐、啊，你发心正，你也能够找到善知识。也就是说，找善知识还有另外一种的话，你发心正。发心正你也容易撞到善知识，你会知道哪些不是。你比如说你发心正的人，他跟你讲，老跟你讲神通，老跟你讲发财，你受得了不？老跟你讲为人与人为善，你受得了不？你一看都不相信。其实啊，像我们修心中心的人啊，已经修过心中心了，我们也有方法去验别人，就像是拒绝秤砣似的。我那个什么，我拿着自己的秤，我去称别人，看别人几斤几两啊。就是那些人，他有的人去参学，这里有两种的参学方式，这个标准呢不是没有。前两天有人就是在跟我讨论这个什么叫做魔道，什么叫做外道，什么叫做这个附佛外道等等，就是说凡是不求这个心性的，不说明心见性的，不求根本解脱的，是这个附佛外道等等。这个咱们就这么说，就是说龙树菩萨他有说过小乘法，他说的是三法印，说这个就是小乘法，不说这个的就是魔说。在大乘里面就要说实相无相，凡是说实相无相的，这个就是佛说。 如果在大乘法里他不说实相无相，而说其他，那个就是魔说。也就是说你说三法印一实相印的，这个是佛的佛法，除了这个的不是佛法。咱们看看现在多少的不是佛法，人间善道的都不少，人间善道的都不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就在这里面同样是修持心中心的，或者是有很多很多的老师，你怎么怎么去弄，或者是你学佛的，其实很简单，在你最烦恼的时候，你拿着你这个烦恼大烦恼，你一个一个善知识都问一遍，看看哪个能够对你的烦恼能够立刻的有作用。大烦恼大疑问，你拿着这个去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套路，咱们修心中心的一个套路，你可以拿着这个去验验他们。你一见他的面，你问问他，请问什么是观照，怎么观照。人家那个心中禅宗的经常说，就是说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咱们就这么问，咱们问他，哎，麻烦你说说什么是观照啊，听听他怎么答。嗯，人天善法放生就是。我看到这个王父啊，在这个管的群里面，跟师兄在那儿说了，我还是一生没有坑。这个会修行啊，很多人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其实你们自己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是修了200座，是不是就比修100座的？修了500座，是不是就比修200座的？或者说过了1000座的，他的见地是不是就比咱们没过1000座的强？不一定。就有一个阶段吧，就是说千座，咱们不说别的，千座这个阶段，千座前和千座后，千座后的师兄不一定都明眼，不一定都是明心见性，但是他自有他的力量。你就是说黄父，你一个就是说力量，你说的都是对的，但是你没有力量，你这个没有力量，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服你自己。首先你没有这个力量去说服别人，别人一看把你说的是狂禅，狂禅是见你那是狂禅是什么呀？你那是真正的那佛法就应该是那样的，你说不了。啊，您都动不动就拂袖归方丈，笑死了。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黄父你说的那个，做什么就不做这个事儿想，干什么就不做这个想。其实，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的说呀？这句话你是不是？这句话没有什么说服力。我们现在千万不要想一头黑色的大象在你的眼前哟。这种话没有说服力，做什么事儿不做什么什么想，你越这么说越是做什么想，不是这样的。以后别说这种格式的话，做就是没有做，要么就别说。就是说的话，在这一块的力量啊，禅宗这个痛下前锤说的话都很重，就适合这种，就是我觉得你比较适合你看看看看无门关呢、啊。看一下那个禅宗的那个无门关临机语录，岩头的那个语录也不错，那个高飞的那个软件里面应该做的有岩头的那个，你看一看，但是没有力量，你知道吧？没有力量。善知众生根基，识得成佛之术，悟了的过来人。你这个话说的都很好，但我们呢，心中心的贵在行持，并不在于说的这个道理是很好。识得成佛之路是什么呢？成佛之路，什么叫成佛呀？把这个弄清楚再说成佛之路。把这个事弄，就是弄这个，别弄一堆的词儿，弄这一堆的词儿啊，耽误你走路。就是说，我们走路轻装上阵，别拎一堆的负担上阵。这个力量千座内要靠多打坐吗？老师，什么力量不力量的？再说力量就是罚你30棒，趁出那个周三，哪有什么力量啊？就这儿，你多做浅除的功夫，做浅除的功夫，有你用力量的余地吗？这个地方上不存在多久，就我们简单来说吧，不是这样的，就是量化的衡量，因为它反映的是心态。要非要说的话，咱们已经就是说已经落草落到什么程度呢？千座是硬指标，咱们落草可以落到这个程度，但是实际上千座是个硬指标，这句话对你淡泊说啊不是好话，不应该对你淡泊说这种话，王父淡泊不应该说这种话，什么千座不千座的，现在就应该有这样的见地，这样的来打完千座，不一定身上一不小心就飞了，飞什么飞呀、啊？我看你现在正在飞呢，就说你是不是打气了之后有个定景在，总觉得有一个定景，你不知道你跟黄福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没有必要，你可别落在那个境界，落在光影里，飞也是海印放光，就是别说飞着那个什么海印放光，就问问淡泊那个不飞是什么样的，你给我说清楚，这上一不小心就飞了，那你小心的时候不飞是什么样的，你说清楚。从来没有过，那你说清楚，事上一不小心就飞了，在你小心的时候怎么不飞了？你说清楚我看看，怎么叫不飞了？你又不是木头，你又不是石头，为什么没有念头啊？这个念头没有左右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最糟糕最糟糕的，你被念头害了吗？就像是那个达摩说的是，纵有淫欲不能为害， 他害住你啥了？你这属于是典型的是渗漏，不飞的时候就是空落落的。哎呀，你不对不对，你这猛了，哪有一个空落落的在呀？渗漏，你别坐在空境里面，不存在一个空落落的，咋会存在一个空落落的？是狗屎。淡泊啊，皇父说应该两头都不落，我现在问你呢，谁都知道两头都不落，街上的三岁小孩都知道两头都不落，学心力的哪个不知道两头都不落？我现在问你，两头都不落是什么样子啊？你说一句来。这是对皇父说的。红印堂典藏家具槽，这十愿文太好了，都是实实在在的拜读之令人由衷的心生赞叹，不是让你心生赞叹，是让你自己行持的。你心生赞叹就说明你并没有行持，这是我们的本分事儿。你要是本分事儿你做不到啊，你最好把这十愿文你扔掉，老老实实的打坐，你连这十愿文的念都不提，这才是真正的行持这十个愿。它是一种描述的角度，这种描述也就这么多吧，从十个方面描述了本来见性的这个明心见性的心态，明心见性的心态就是这心态，它从十个角度来描述的，就这样，不是让你赞叹的，它是从十个角度。把它扔掉吧，把它扔掉才是最好的行持。真正小心的时候是在里面了，反倒没有是没有感觉，明白又不会了，那个狗屎对你没有用了，那就是不会的。你要会个什么呀？会是狗屎，你还能接受不能啊？你还能接受吗？无可奉告，不行，皇甫，你怎么不能说他无可奉？你这是耍赖，能接受你就多提醒自己啊，别迷糊。我跟你说，迷糊就是渗漏。我说渗漏都是那个什么的了，说渗漏都是怎么说呢？都是轻的了。你这就是迷糊，迷糊的时候占多数，再迷糊，这就叫划过去了。皇甫，我还没你这个，你必须要说两头都不落是什么样子啊？心中心十大愿就讲完了。就叫绝地十持品，绝地十持品，十种持，佛地十种持，必能成就，就是绝地十持品。一咒六印品第五，十住菩萨闻说此已，白佛也，世尊如此愿行，我今修学，唯愿如来起大悲心，说此神妙章句，大众心仰，今欲受持。佛道善男子，要说便说，谛听谛听。尔时如来复以菩提心气布于大众，令心不动，即说咒曰。先设大家令心不动，就是说什么叫令心不动即说咒曰呢？就简单来说这样，这个瓶子啊，你把它都倒空了，洗干净了，它就能够装水了，就能够成把这个法装进来了，这就是前面的。二，听不到吗？好的好的，行了，打一个。就是说以菩提心印气护于大众，令心不动，一说咒曰，一切佛心中心大迷，咱们的心中心这个咒语，它的那个称呼是这叫这个的。一切佛心中心，稍等啊，一切佛心中心大婆罗尼，一切佛就知道了，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心中心。心中心就是老人说过，就是说的是就是中心之中心，最精髓之最精髓，或者说是一切唯心，心也不可得，这就是心中心的本质。大陀罗尼，大陀罗尼就是这个陀罗尼啊，总摄一切其他陀罗尼，所以这个陀罗尼不是一般的陀罗，它叫大陀罗尼。这就是咱们一切佛心中心大陀罗尼，也就是心中心咒语，心中心咒语。具体的我们就略过去了，接着往下来。我再说呢，再说呢，能听到吧？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是菩提心印，菩提心印。若人修持此气法者，得菩提心具足。菩提心气啊，它的这个名字啊，经藏里面它名字是这样的。这个气就是手印的意思啊，气就是手印的意思，印。印它也叫气啊，古时候印和气它两个是通用的。若人修持此气法者，得菩提心具足，菩萨菩提心具足，断了再进来依然无声。若人修此，这个我的声音有断续吗？把这个再切一下，大家先看，然后我再来那个什么，再退出去，再进来一下，断续吗？卡吗？卡的厉害吗？好好好，那行。若人修持，还是有点卡吗？若人修持此气法者，得菩提心，得菩提心具足，菩萨智具足，一切波罗蜜门具设在心。如果卡的话，大家也提醒我，我再出去啊。这个的话有一句总持啊，这里面是分几段来说的。分几段来说的，第一个就是说的是总持的这一句话，第二个就是说的这个 修这个菩提心呢，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呢，就是说它可以摄一切法，它可以就是说伏魔，然后呢，一切的那些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种诸天呐、啊，还有这个魔眷属啊之类的，还有护法神啊，还有菩萨呀、啊，都来护持你。然后还有呢，就是这是说的它的用处。先说一个总持，然后说了它的用处是什么，妙处是在什么，然后呢还说了就是说你要真正在用的时候具体的应该怎么用，大概的是这么说的。那么我们先看看第一句话是最根本的，就是说修持此气法者，得菩提心具足，菩萨智具足，一切波罗蜜门具摄在心。然后我们看一看什么叫做菩提心，我们可以先空过去，我们把其他的都看完，我们就能了解这是什么是菩提心了。所以说啊，你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在那抠，看文章啊，最重要的是看前后意思，前后意思都通顺了，回过头来你再看中间这个不通的也能够通。菩提心具足就放过去啊，就说是不是发心度众什么的先放过去。那后面说的是菩萨智具足，菩萨智是什么？菩萨智就是大乘智，这么说吧，大乘见解，这就是菩萨智。一切波罗蜜门，波罗蜜就是到彼岸，这个有六波罗蜜，还有就是在华严经里面，华严经它用的单位是十，所以它有十波罗蜜，就是说到彼岸，是说的是这个。一切波罗蜜门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一切的就是说到彼岸之法门，就可以这么说，简单这么说。这个就是菩提心、菩萨智和波罗蜜门，就是说修持的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些啊全部都是在你的心中，全部的都在你的心中具摄在心，都没在你的心外，都被就是你的心啊可以去就是这个都是你自家的宝贝，你可以随时的去用它，你用起来非常的轻松，就像你拿自己家的东西一样，这就叫具摄在心，就是你的心能够摄受菩提心、菩萨智，一切的就是简单来说吧，这一切都被你拿下了，这就叫具摄在心。那么我们回头再看，这什么叫菩提心呢？根据后面的菩萨智具足，一切波罗蜜门具足，然后还有后面的那些种种的用处，其实这个菩提心是什么？菩提心具足，怎么样能够菩萨智具足啊？当然是正等正觉啊，正等正觉了才容易具足这个大乘智啊。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啊，就是还是怎么说呢？简单来说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或者翻译过来就叫正等正觉之心。修这个法能得到正等正觉，然后能得到大乘的智，一切的法门都能够就是说就是在你心中啊了然于胸，这就是具摄在心。再看后面的，所有诸佛菩萨及诸密门是此印摄，于近世受持此器，今七日间所有法要即现目前。这个是说的就是说的是它的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摄一切法，就是这个印呢、啊，它能够广含什么呀？广含就是所有诸佛之菩提，也就是说所有诸佛的心髓都在这儿。不光是心髓，还有秘密的道不出来的那一些的，就是说那一些的心要，那一些的法门，都被这一印所含摄了。这就叫所有诸佛菩提及诸密门是此印摄。就说是此印，简单来说就是此印摄所有诸佛菩提及诸密门，这是这个。然后呢，就是说具体的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近时受持此器，经七日间所有法要悉现目前。这个近时，是指就是说的是这个清净之事，没有污垢之事，没有污垢，这个指的是心的清净，还有这行为的清净，是指的是这个，这就叫近时。修持受持此器，经七日间所有法要即现目前。经过七日，所有法要即现目前，所有法要即现目前，就是最精髓的那个就现在眼前了，就是菩提心。所以说这个要是看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说岂止是不堕永世不堕三恶道啊，岂止于住。这个是说的是第一步，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说那个作用上，它的这一印的用处上的第一句，就是说的是总持。我简单的总结为就是摄一切法要，摄一切法要。 这是第一个。然后呢，这个后面呢，它还有两种呢，还有两种呢，两种呢是一个是降伏诸魔，一个是呢不仅降伏诸魔，而且呢还能够反让诸魔眷属呢来助你的法威，不仅降伏了他，而且把他降伏了之后化为了你的力量，然后来帮助你成为你的护法了。简单来说就是这样，这就是后面的那个这个标点符号不对。看这个设一切法要，然后下面的这个就是具体的来说的话，这两个都是在这设一切法下面的。设一切法中最最最要什么才需要摄受呢？那当然是诸魔的。那么就说最最最这个就说到最难的这个，就是涉及到这一块的，就是降伏魔君。降伏魔君这一块是怎么回事？降伏魔君这一块，这个地方的话怎么总是如是持此印气自然之处，怎么回事啊？这个地方没有句号，怎么总有一个句号呢？奇怪了，这地方是没有句号的啊。于诸魔道及众生道及诸鬼神道，如是隐匿隐形伏匿持此印气自然之处，更欲变形，变异不得。这个呀、啊、就是说的魔道啊，还有其他的这些鬼鬼怪怪的这些的话，它隐藏起来了，然后呢它把自己的形状也藏起来了，把自己的身影也藏起来了，持这个印气你自然能够知道它的之处，自然之处。然后呢，而且呢它在你跟前没有办法更变形，没有办法更化成其他的捏怪来作怪。所以说你别担心，别害怕这个魔，这是不对的，这是第一层的简易。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于诸魔道及众生道和诸鬼神道，其实啊这个再奇怪的这个现象啊，都不如人的心啊奇怪啊，就是众生的心是最奇怪的。这些奇奇怪怪的心最后怎么着啊，都给你翻出来，让你光明磊落的袒露在外。这就是说隐匿的服刑的话，他的那种的就是你自己坦坦荡荡，别人的那种的就是遮遮掩掩的，奇奇怪怪的，扭扭捏捏的，你也知道他是咋回事。而且呢他在你跟前呢，他总是觉得这种扭扭捏捏也不好，他想要再扭捏他也扭捏不得，他也遮掩不得。这就是说了自然之处，这是说的这个印的作用。我觉得自然之处知道它的这个隐匿背后是什么，能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简单来说的话，能够看清真相，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诸魔道的这个。第二个说的是什么呢？若得此气的话，应念具有十方诸佛云集其禀十方菩萨求为侍者，应念具有十方金刚求为己事，应念具有十方诸天侍为供养，诸魔眷属悉舍本土来助法威，一切毗那耶伽求来供养。毗那耶伽就是象鼻人身的那一种的，我们看一些印度片里头经常供那个啊，对对对，是护法，也叫财神。实际上的话，佛教中还有另外一个词，有的人叫它叫障碍神。但是呢，总而言之呢，它是一个密法的一个护法。我们在看密教的经典里面啊，经常出现它，但是在显教的经典里面一般没有这四个字叫毗那耶伽。我印象中是那个楞严经里面也有，楞严经要布置坛场的话，要给它留一尊位置的，在坛场里面有楞严坛场。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二个就是说的话，若得此气，就是这个气啊，就是修成了以后，就是说修成以后的这个作用，修成以后的这个作用，除了让那个诸魔不能够隐身，不能够现身之外，然后呢，就说随着你的这个念想，随着你的念法，十方诸佛都来，十方菩萨愿意为你做侍者，十方的金刚都是愿意给你，你有啥要我帮忙的不？这就是十方金刚应求为己事，应念具有十方诸天侍为供养。然后呢，就是还有呢，就是诸魔眷属呢，也都离开了自己的那个魔宫魔殿了，然后前来助法威。前来助法威呢，就是看起来你行的这些事儿，也可能是看起来很怒目金刚，实际上并非是魔事。一切毗那耶伽求来供养，哎，这跟那个财神的那个倒是有点像啊。我要供养你，不是说我们去求财神啊，供养我们，倒是有点相近。实际上他的学名叫障碍神，这是说的是这个若得此气应念具有这个，这是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总结来说的话，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这个第一印菩提心印，它的根本上是什么？根本上是这样的，得菩提心具足，菩萨智具足，一切波罗蜜门具摄在心。这是从正体的角度来说。 在其用的角度来说，他有一句话就可以说，就是说他总设一切法要，一切法，你就是说你今七十天一切法要皆现目前，所有诸佛菩萨及诸密门誓死印舍都没在这个印之外，都没在这个他总设一切法要，所以说他是第一印，他是关键的这一印。那么具体来说，他总设一切法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是知魔所处，就是说是诸魔什么的，他再怎么隐匿的话，他到你这藏不了，而且他也没有办法再去变形捏怪，没有办法再做这些，这就是降服住他了。第二个不仅降服住他了，就是一切的这些上至诸佛下至诸魔都来给你助威，都来护持你。所以说老人说我们要盖个黄布啊，要盖个黄布表示我们自修。后面呢就是用处的怎么个用法，具体的诸山男子欲降服魔怨外道，先持此器咒三七遍，举在心上。咒三七遍，三七二十一，三七二十一，就是你念咒二十一遍，咒三七遍，举在心上，随身起立，左转一匝，其实大地震裂，其魔助众陷入下方，永不复出。纵有出者，是佛执民。这个地方怎么套句号呢？然始得出，慎莫声称此此咒者，若持此咒者，若声称者，十方号佛非欢喜，十方始安，十方始安。这是说的是降魔之用。假如说呢，想要降服这个魔怨外道，就是这种的戾气很重的这个魔派和外道的话，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呢？先结上这个手印，然后呢念心中心咒语二十一遍，然后呢举在心上，举在那个心上的那个位置，回身起立。就是说站起来，然后左转一匝，这个时候呢大地震裂，临魔助众陷入下方，永不就是降魔，就是降魔，把它就是埋进去了，这么说吧，埋进去陷入下方，永不降魔了。然后呢还有出来的就是什么，出来的就已经不是魔了，它已经是你的眷属了，就是纵有出者是佛慈民，然后使得出。但是呢你这样做你注意啊，你不要这个魔他来害你什么，你不要拿着憎恨的心去对待他，只要不拿憎恨心去对待他，就是说就能够有这个用。但是你要是持这个咒啊，你这个的话，人家十方诸佛也并不愿意这样。这样的话呢，你不就是慎莫声称十方始安，慎莫声称十方始安，持此咒，慎莫声称持此咒者十方始安。这样来说，声称者十方号佛非欢喜，这样来说就比较容易通顺。
这些用咒的这个
修完千座以后的话，有什么魔吗？修完千座没有魔没有佛，你可以用可以不用。或者说你有大用的时候，像我们这些没这个水平用这个大用，你得有大用的时候。大用的时候是什么事啊？真的哪一天的时候的心中心怎么样了，那种时候的话你是要用啊还是不要用啊，就是有这种大难什么的，又有人要修啊，可能是这种情况。不，我还是想不到是可以修的，你也可以不防劫，都可以不防去劫。迁座后它最大的好处是在于没有修不动，修也可，不修也可。迁座后最珍贵的地方，修它可以说按照经典的这种的说法说，修的话就是说不修的话，它是因为是什么呢？是不住佛无印可，不是到这儿了，到这儿的这个角度的来说，他就让他这样走，去顺随他的因缘，这是另外的一种，也是一种。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有相的修和不修来形容他，那是你捞摸不到的。他不修有他不修的因缘，他修有。善男子当佛之首，助法之母，助气之王，助十方助佛从此而生。如诸佛世尊无有过者，若不过者必须记持，勿轻用也，粮食大小用之。若持住法先持此器为首，不得此器更有成就，所有身心亦不决定。诸神不畏所作住法上难，甚至莫不尽用。这一段里面的话有几个甚至，这个当然大家在这有这个加强词就知道了。大家看这个就是说到了咱们第一印菩提心印的作用，在于八个字，不得此器住法无主。就是你不修这个印呢、啊，你不就是不真正的就是得到这个印的本质，你就是住法无主，就是那么多法也没有什么用，那么多密法的有什么用啊？有的人专注那些密法的这个咒那个咒的，你不明本心不识本性，住法就是无主。原来说菩提心印就是这个意思。善男子当佛之首，住法之母，助气之王，这三个就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这已经说的是最顶端最顶端的了。为父为母为王，十方诸佛从此而生。如诸佛世尊无有过者，就是没有再过的了，都是就是如诸佛世尊，就是同于诸佛世尊，并没有什么过的。若不过者必须记持，你假如说是你这个地方上你的心 那还不到，那你必须要好好的好好的持。但是呢不要轻用，你就用这个的时候啊，就是说的降服外道啊之类的什么什么的这些的，要看事儿的大小，要看事儿的大。或持住法先以此气为首，就是说你想要持其他的所有的法，你必须要先修这个。这应该是从咱们这个佛心经的这个立场来说，可不只是心中心呐、啊。咱们这个立场上来说，就是指的其他一切无量法门都应该以此气为首。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我们以前总是多提的是，唯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总是提这个。这里面咱们心中心的这个佛心经里面说的绝对的话太多了，随便一拿说出来都绝对。若持住法，先以此气为首，得这个印气，住法无主。你看这一句话说的多厉害呀！纵有成就，所有身心亦不决定。这就是很简单，就是有的人呢、啊，他在我们从现实的来看的话，有的人他就修了别的法，或者是他哪一天生活中怎么怎么样的用功过度，或者是烦恼过重，他突然有一天有所误入，有弃入的可能性，但是他用起来的话就是不得力，或者他又迷失了。这就是说的话，纵有成就，所有身心亦不决定。他在事上他用不上，他没有这个力量用。或者说他就是有，就是不修完千座，他开悟完了他又回去了，就是那个见地上那一阵看着很明白，等到他放弃修行，他呀我开悟了，马上又回去原来的了，这就叫所有身心亦不决定啊。助神不畏，所作助法多助障难，助神不畏，所作助法多助障难，这是给初学的人看，到后面也没什么难不难的。甚之莫不禁用，别随便用，别不亲近的继续用，别为这个名闻利养而用。这一段话的就是说是这个用处呢，就是说怎么个用法啊，它上面这一段告诉了，就是说结这个印，然后怎么怎么用，怎么怎么弄，然后怎么怎么一扎怎么样，然后就会出什么什么效果。然后又说了这个印呢、啊、是关键的是有什么什么作用啊，然后就用的时候一定要不要随便用。再回复再看一下。这个是就是说我们那个乐趣园的那顶上分的段啊，那段如果是我可能还不这么分。第一句话是总持，就是说从这个心法上来说的正体，这一心一智一切波罗蜜门聚摄在心，都没有在你，都被你所摄受了。然后呢这个这是第一句总持。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作用的和它的这个第一印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呢。第一印就是一切诸佛的菩提和秘密法门都被这个印所涵盖了。然后呢它的作用是，你要是七天持这个印，在净室里面习的话，就可以知道所有的法要，就是说一切法要了然于心，是这一个。然后呢还可以降魔之后呢还可以什么应念的话，有佛菩萨还有金刚还有诸天，还有就是金刚天龙八部那个法神，还有诸魔眷属都来护法你，还有毗那耶伽也来供养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的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和作用。那你真正的时候你要用的时候应该怎么用啊，就是说把这个放在心上持咒三十二十一遍，把这放在心上，然后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但是要注意什么呀，要注意的话不要生嗔恨，还有的话要注意不要轻用。为什么不要轻用呢？最后又强调了一下，这个印呢是诸佛之首，诸法之母，诸印之王，十方诸佛从这而生，没有什么过的，就是没有比这个印更重要的印了。所以啊你千万不要轻用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法是第一要成就的，这个第一印要是不成就，住法无主。你就说修别的那个，你纵是有修你也会回来，就是它会退转，简单来说所有身心亦不决定，就是它会，然后其他的也会有什么什么，甚至莫不禁用，就会你不这样的话你就会有退转。所以说要注意不要不禁用，不要那个非禁用，也不要生嗔。简单来说的就是说的这个印它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呢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的话你修的时候的话能得到什么样的效果，你怎么样修能够得到这样的效果。然后又强调了一下这个印的重要性，然后呢要提到了两个谨慎，就是不要不禁用，不要生嗔。简单来说第一印就结束，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谢谢郭老师啊，辛苦了。今天讲到第一印莫不禁用，这个比较重要，就不要轻易的用它。我们还是以明心见性为主，但这些用的话，今后再说。